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主，这次来很多弟兄姐妹说，欸，牧师你好像瘦了，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你们看见，欸，牧师你长高了嘞。再是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这次我们大会要我们交通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许多的词常常出现，特别是在基督里。前天我们教弟兄跟我们提到，大概有十几次，十四次，至少有十四次。再来提到是教会，大概有十一次。提到能力，大概有五次，天上，大概有六七次，还有恩典，大概有七次，还有一个就是奥秘，大概有八次。那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几乎每卷书都大概会提到在基督里，这个词。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保罗的信息里面主要跟我们教导的就是在基督里，只是大概每一卷书提到在基督里的重点不一样。比方说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在基督里的福气和能力，圣灵，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明天会跟弟兄姐妹讲到以弗所书里面圣灵的工作。那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在基督里的盼望，那在提摩太前后书讲到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那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实在是保罗信息的中心。那这也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叫我们白白的领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那所以以弗所书前三章讲到神在基督里面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和生命，并且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做我们里面的能力。那后面三章就讲到我们靠着在基督里的生命和地位，以及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一个征战得胜的生活。特别在第六章讲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就能抵挡仇敌的诡计。那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那可是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在保罗的心里面，就是神把教会的启示来借着以弗所书，来借着保罗来跟我们分享出来。那所以以弗所书在保罗书信里面教会讲到教会最丰富的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那保罗用四个启示来把教会来跟我们说明。第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第二个就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第三个保罗的启示是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那里说神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瑕疵，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第四个保罗的启示是就是教会是基督的精兵军队，所以在第六章那里特别讲到我们，他有末了的话，就是要我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所以保罗用这四个信息来讲到教会。那我觉得神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一个最核心的心意就在以弗所书。当然也许有人不同的看法，可是以弗所书讲出教会神对教会的一个最忠心的心意。那首先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表示说我们和基督是合一的，是连结的，因为身体和头是连结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那因为神，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基督所有一切的丰富也成为我们的丰富。比方说在基督里面的圣洁，那么也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里面的智慧也成为我们的智慧，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的恩典，那都神都在基督里面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基督升天，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得胜，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胜。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也成为我们的丰盛。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多的属灵的福气，为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在基督里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神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神是那样子的愿意把他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白白的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叫我们可以白白的得到这恩典。为的就是神要他的教会，叫他的身体成为一个丰满的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那里就说，那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乐意的把所有一切的丰富充满在他的身体里面，叫他的身体是那样子的可以荣耀，叫他的身体可以这样子的健壮，叫他的身体可以是那样的荣美。那有时候我们不够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也有时候我们也不够尊重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有时候轻看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这一切丰富。那我们最近家里来一个，有一个王牧师，他从加州来，他要来温哥华有几天的特会，经过西雅图。我们不认识他，是一对夫妻为替他开车子。那这对夫妻是我们认识的，说他们要去温哥华，但是会经过西雅图，能不能接待他们住几天？我们就接待他们。那他后来就跟我们在我们家有一些分享，有一些请一些弟兄姐妹来。那么他有一次跟我讲，他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他说他有一次他在睡觉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电话号码。那这个电话号码他不知道是谁，不认识。第二天他就拿给教会里的人看，那个教会的人就开始不晓得这号码是谁，后来他们去找教会的名录，会员录，就找到这个号码，是一个叫王义文的弟兄，这个弟兄我认识。那这个弟兄是有精神有问题，而且像是 homeless 一样，他住的地方就是州政府提供的 homeless 住的，但是他已经信主，可是一般人就是因为他的光景很潦倒那样，所以弟兄姐妹也不会在意他，也没有人 care 他。那神那天把那个号码给他的时候，后来教会就跟他联络，后来他有一次来聚会的时候，这个王牧师就跟他交通。那神怎么样把这个号码给他。那所以这个弟兄他就 忽然觉得好像神是那样子的尊贵他，看重他，虽然人都不怎么样，就像弟兄所交通的，我神所拣选的是那卑贱的，是无有的，是被人厌恶的，是软弱的。那所以这个弟兄，后来这个弟兄他来到教会，他有一个很特点，就是他很会背圣经，哇，他以赛亚书可以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从那次开始，好像他觉得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当然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无价的，就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都是那样尊贵的。只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的丰富，我们不够认识在基督给我们所预备的那样的丰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够尊贵，不够看重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也不够尊贵尊重神所给为我们预备的。那所以保罗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神是那样乐意把他一切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二个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讲到头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讲到头就讲到权柄，所以神在教会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权柄，而教会对基督的唯一的侍奉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那所以这是神对教会的一个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就是权柄顺服的关系。那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够认识在基督里面的头的一个地位。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做丈夫的都很喜欢保罗这一节经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做丈夫的真觉得保罗这句话深得我心。可是做妻子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解读，他们的解读是这样，他说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对啊，你若是像主，我当然顺服你。所以在家庭里面，很多的时候家庭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讲对错，我们讲是非，我们讲谁有理谁没有道理。可是神让我们看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神只有给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可是他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能够升上高天，他能够成全这个救恩，他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有一个太太常常抱怨先生老是做这个傻事，老是做这个事情，这个不聪明，常常抱怨他先生。有一次他们去河边散步，太太就说，都是我现在跳到河里，你会救我吗？先生说，当然会啊，你不是常常抱怨我做傻事吗？太太很有智慧，对不对？先生很有智慧，对不对？他可以，太太抱怨的时候他可以忍耐，当神给他机会的时候，他可以那样子的有智慧的回答。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家庭里面，没有，若是我们不认识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里面就没有顺服。 那第三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心腹特别讲到圣洁。对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着一个什么圣洁，没有瑕疵，对不对？啊，他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在基督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可是你到看以弗所书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快末了的时候，保罗在那里有讲到，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第一章提到圣洁没有瑕疵，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圣洁没有瑕疵。第一章那里他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在第五章那里是神要用水、圣灵和道把我们洗净，叫我们过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所以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看见，当然从保罗的书信我们看见，从圣洁到从圣洁没有瑕疵到圣洁没有瑕疵，也就是教会需要一直与这个世界有分别，这个叫圣洁。那当然今天教会很多已经不再是这样的光景，虽然外面可以辉煌高大，可是在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渐渐失去那个纯一清洁。所以以弗所书保罗特别讲到教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从圣洁没有瑕疵到圣洁没有瑕疵，也就是神期待教会一直在圣洁的里面，神期待这个教会一开始建造就一直走在圣洁的路上，一个分别为圣的路上。所以这是保罗借着教会讲到基督成为教会的心腹的时候，讲到神盼望教会一直走在圣洁的路上。那最后一个讲到教会是基督的精兵，所以教会在地上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我们每一天在地上，我们会有肉体和情欲的征战。若是你没有这样征战的生活，我很怀疑你已经圣灵大概很难在你里面给你什么感动。所以教会在地上是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当然今天教会讲到征战的时候，通常都讲到赶鬼医病，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神对教会，当然那个需要，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征战的生活是为了一件事情。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子医治好一个38年的病人，当他当天得了痊愈，他拿起褥子回家去了，他很高兴。后来没几天，主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他，主跟他说一句话，主对他说，他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后来遭遇的更加厉害了。所以主医治他目的是为什么？叫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常常的重点在病得医治、宣告或者赶鬼，在这个点上。可是圣经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保罗在第五章讲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之后，第四章讲到教会在地上的生活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分别为圣。比方说，你们个人要向邻舍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等等，你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那所以当教会，当我们要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遇见征战。所以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需要征战，为的是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个是神要我们征战的目的。那刚才我稍微介绍一下保罗对教会的所得到的启示，那我们看见那保罗常常用客观的一面，客观和主观的两种不同的层面的真理来教导我们认识神。那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都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是我们客观得着的，那都是神所做成的，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比方救赎啊，比方得儿子的名分啊，比方这个圣灵的印记啊，比方我们这个罪得赦免，那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都不是我们都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所以我们在客观里面，神把这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可是保罗另外用一个主观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就是神要借着圣灵把这些客观的真理实际成为我们的经验，实际成为我们的经历，实际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所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常会看见保罗前面讲真理的讲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后面一定讲怎么样圣灵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去实际的经历。那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也就是说神要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的丰富，神也要帮助我们去得着成为我们实际的生命。就像刚才我提到，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可是在后面神借着圣灵水和道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保罗牧养以弗所教会三年，保罗是使徒，他有从神来的启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有口才，他有圣灵的恩膏，他有属灵的经历，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在以弗所牧养三年，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这样说，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说的，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那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那里，保罗也说，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那三年里面，保罗实在是尽心竭力的去牧养他们，去教导他们。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蛮有成熟蛮有长进的教会，那所以保罗也称赞他们在基督里耶稣里面有忠心，那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对主有信心，他们也彼此相爱，他们是这样一个蛮有长进成熟的教会。可是保罗很奇妙的，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因为保罗觉得这个还不够，好像觉得这样还不够，就像那一天魏牧师说的，荣教士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教会，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还可以得着更多。弟兄姐妹，你想保罗那样恩赐的使徒，那样子能够教导的使徒，那样有能力的使徒，牧养三年之久，可是他觉得以弗所教会仍然不够，仍然不够，他们仍然可以更精深，他们仍然可以更多的认识主，他们仍然可以更丰富，他们仍然可以更荣耀，他们可以仍然可以 从神那里领受的更多，他们可以更多的知道神。那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教会来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必须教会是那样子的，越来的越丰满，那么神的荣耀也就越加的丰满的显出来。可是保罗知道这不是他能做的，只有圣灵能够做，所以他是在以弗所书那里说，他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能够知道。所以保罗也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做更深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做更深入的开启照明人心中的眼睛，让人去真正的看见神，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更丰富，认识神更深入。那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还有一个很奇怪奇妙的特点，就是保罗几乎为每一个教会祷告，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为也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盼望他们在这个知识，在这个见识和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也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也盼望求主能够神的大能能够成全他们里面心中所羡慕的良善，而且和那个信心，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为每个教会祷告，可是只有以弗所书记载了两次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其他的教会保罗也祷告，可是没有提特别把这两次都记载下来。第一次第一章要他们更深的知道神，第二次第三章要他们更深的知道神的爱，那长阔高深，那不能测透的爱。那为什么保罗特别两次记载在以弗所书记写下这两次祷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信息在讲到教会，那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那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那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什么？基督与教会说的，也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心腹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圣灵对七个教会说话，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第三个教会别加摩，第四个教会推拉推拉，第五个教会萨迪，第六个教会菲拉铁菲，第七个教会老底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哥罗西教会、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可是圣灵只对以弗所教会讲话。圣灵责备以弗所什么事情？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你们要回想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们若是不悔改，就临到你们那里去，把你们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以弗所教会，圣灵也承认他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劳苦忍耐，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们也能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们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可是弟兄姐妹，这些不能满足神的心，这些侍奉不能满足神的心。只有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就像马大怎么样服侍，他没有办法满足基督的心。当玛利亚在那里坐在主脚前的时候，那是一个 对良人对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发表，那个能够满足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教会可以做许多的事，可是弟兄姐妹，只有爱能够满足神的心。那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特别保罗在第三章讲到要他们认识神的爱，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爱那样长阔高深，我们才有可能因神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我们也从保罗这两次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借着这祷告教导我们一些祷告的原则，也告诉我们追求的路，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那第三章也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也就是说保罗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深的负担，对这个教会，我相信保罗对每一个教会都有负担，可是对这个教会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保罗有一份负担，一个特别的负担。所以保罗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常常地为他们祷告，不住地为他们祷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的时候，那个负担常常是从神来的。那神把这个负担给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来祷告。因为神做工的原则一定是这样，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心意，他要寻找那些祷告的人，好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所以神就把这个祷告的负担，把这个负担放在人的里面。所以神的旨意借着这祷告，神的计划才能够成就。就像比方说尼希米，当他在波斯国做酒政的时候，当他听到犹大省来的人报告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犹大省遭难受凌辱的时候，尼希米他听见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祷告。在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神把那个负担放在他里面，神有一个心意，神要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神寻得尼希米，神就把这负担放在他的里面，他为此他坐下哭泣，他悲哀，他祷告，他禁食，他祈求。所以他里面负担到一个程度，他面带愁容。所以后来波斯王看见他的时候问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你有什么要求？于是尼希米他默祷天上的神，于是他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仆人王若喜悦我，喜悦仆人，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重新修造。很奇妙，神听尼希米的那个那么短短的一刹那之间的默祷于天上的神，可是之前尼希米已经在神面前多日的祈求祷告，所以尼希米说王喜欢差遣我去。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在耶路撒冷重新修造那个城墙，可是神需要有人对这个负担有祷告。所以当尼希米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王的心，让他差遣尼希米，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但以理也是这样，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说，但以理当他读到耶利米先知预言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为满的时候，他知道神要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他知道神的百姓要回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地。 所以他也是披麻蒙灰进食祷告。后来神激动古列王的心，下诏通告全国要为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而且允许犹太人回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若是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是因为神有一个心意要成就，神在那里寻找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能够守望的人，直到神建造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神寻找那个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能够寻找到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对神的感动不敢轻易消灭的人。那刚才我提到那个王牧师，他有那天跟我们分享，他说很多年前在台中，也许有些人看过他的书或听过他的见证，啊，有一个得血癌的17岁的女生叫这个廖淑薇，那她是孤儿了，后来被一个宣教士的牧师就是带她回去抚养她，那后来她得了血癌，后来她得了血癌，血癌也很非常严重，那就到医院治疗。那这个王牧师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欧牧师告诉他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一个姊妹，那他王牧师就欧牧师就带他去医院荣总，台中荣总去看这个姊妹，那看见这个姊妹真的已经病得不成人形，癌症哈，已经到了末期，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悲伤啊，忧伤，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就是好像为这个姊妹祷告，很迫切的为这个姊妹祷告，常常为她祷告，想到就为她祷告。后来神就跟她说一句话，我要借着这个没有希望的人来使人看见我的荣耀。那所以那天礼拜天他去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那这个牧师说我们聚会前先去医院看一看这个姊妹，他们去到医院，结果发现这姊妹死了啊，死了。那后来就跟医生说可不可以把他带回去，那医生就让他们签名的，医院让他们签名就把他带回来，他就抱着那我们知道癌症的病人都很瘦小，因为都行销鼓励，抱回来抱到教会，因为主日崇拜开始了，然后这个王牧师他就一面看着这个姊妹的尸体，一面流泪，一面祷告，主啊，你说要借着这个没有希望的人让人看见你的荣耀。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姐妹眼睛动了，后来眼睛睁开了，后来人就起来，那个王牧师这样说，他看见他吓得把这个姊妹就丢到隔壁，弟兄就接着，那弟兄看了又回来。那天那个姊妹就起来，后来那个姊妹说她要去回去医院，要跟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我想重点不是神可以任何时候叫一个死人复活，重点是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人里面的时候，人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愿意看见神的荣耀。我不是说你每一次都一定会神会这样做，而是当神有一个很深切的神的计划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成就的时候，神一定会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放在人的里面。那所以保罗是这样子的，他为教会祷告，他常常是带着一个非常深的负担在那里为教会祷告。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在世界流浪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半夜忽然看见我就是从山上这样一直往下滚，底下就无底深渊了，所以她起来就很迫切的为我祷告。以后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车祸，然后从那个车祸才回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那个祷告，我想那个祷告神纪念，所以使我能够被挽回过来。那所以弟兄姐妹，以后在永恒里面，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所祷告的所带来的那个价值。那第二个，保罗在为教会祷告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盼望他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神。他盼望以弗所教会能够更深的能够知道神，能够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知道神向着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知道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那保罗很非常竭力的为他们的追求认识神祷告，因为保罗自己是这样的人，保罗自己是一个竭力追求认识神的人。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所以保罗就是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是一个那样竭力追求认识神的人。而何西阿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那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要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知道神的丰富，知道神的慈爱，知道神的荣耀，那个是神向教会定的旨意，也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竭力追求。保罗是那样子经历到神那么丰富的人，刚才我提到他有从基督来的启示，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有能力，他有恩赐，他有口才，可是保罗仍然需要竭力的追求，他没有停在那里。那因为神的原则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所以神盼望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得着的就越丰富。我们认识神是，我们认识神是有能力的，我们就会来投靠他。我们认识神是有爱慈爱的，我们就会来寻求他的怜悯，我们就敢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我们就敢来到他面前寻求，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知道神是智慧的，我们就不敢倚靠自己的智慧。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就能够把自己交托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认识神越丰富，我们就得着的越丰富，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也就越亲密越丰富。那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竭力的为这个教会，盼望他们能够更竭力的来追求这位认识神。弟兄姐妹，我刚才提到以弗所教会，圣灵责备他说，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你知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为他们能够认识神的爱，使他们因此能够爱神，为他们祷告，他们也真的是被神的爱充满，他们也真的是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对神的爱。可是弟兄姐妹，圣灵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失去起初的爱。那圣灵用失去，那表示他们原先是有的，原先是很丰富的，原先是神很满足的。可是最可惜的是，弟兄姐妹，当他们失去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他们自己却不晓得。所以圣灵提醒他们，你们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做许多的服事，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渐渐的失去对神那单纯的爱，那纯一清洁的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所以保罗盼望我们竭力的追求， 竭力的追求认识神，认识神的爱，竭力的追求，好叫我们不会失去，渐渐失去那起初对神的爱。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保罗对教会的祷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一次为教会祷告，他保罗很少为教会的需要怎么样的供应甚至很少为他们遇到逼迫不遇到危险祷告。保罗只为他们一件事情祷告，就是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在他们身上。不管他们是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或者不管他们能够知道神的能力，或者他们能够认识神的丰富，或者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借着这个祷告成全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荣耀神。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那神的荣耀是怎么样显出来，就是借着我们的丰富显出来。所以神在这个宇宙中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关心他的荣耀。那神关心他的荣耀，不是像我们人关心那种虚浮的荣耀。神关心他的荣耀，是因为神的荣耀是从人的丰富显出来。我们人越像神，神越有荣耀；我们人越有神的丰富，我们越有神的慈爱，我们越有神的公义，我们越有神的忍耐，我们越有神的喜乐，我们越有神的平安，神的荣耀也就越大。所以神，我们人越丰富，神就越有荣耀。所以神在宇宙中关心这件事情，是关心神的荣耀，是因为他关心他所爱的教会。他盼望教会是那样子的丰富，他盼望教会是那样子的充满，他盼望教会是那样子的能够让神得着荣耀。因为只有神人教会那样丰富的时候，神才能够得着荣耀，也只有当神得着荣耀的时候，也是教会得着丰满的时候。那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保罗关心的是神的荣耀，因为保罗知道教会要怎么样从神那里得着丰富，神就可以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哈拿，他不能生育，他为一个孩子祷告。可是哈拿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只是为得一个孩子祷告，他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若是垂顾悖女，眷恋不忘悖女，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好使我终身来侍奉耶和华。我就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神当哈拿得着了儿子的时候，当儿子断奶的时候，他把撒母耳带到圣殿交给以利，他说：“我使这孩子终身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为神的荣耀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我们的需要祷告，当然我们有这些需要，可是我们的全心都在这上面。我们为我们的工作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为我们的经济祷告，为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需要祷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少为神的荣耀祷告。那什么叫做为神的荣耀祷告？当我们的祷告神垂听，神怜悯，神照着我们需要的供应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像诗篇106篇那里所说的，他把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确实怎么样，使我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我们很少为神的荣耀祷告。什么叫为神的荣耀祷告？哈拿当神把儿子赐给他的时候，他可以献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神给你一个好的工作、好的经济、好的婚姻、好的家庭、好的儿女，所有这一切的祝福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它献在神的面前？那个叫做为神的荣耀祷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保罗很少为教会各这些的物质的需要祷告？那盼望神可以借着我们的丰满来得着荣耀。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神，当神把负担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应？第二个，我们是否一直的持续的追求，使我们不失去起初的爱？第三个，当我们为我们的需要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当神把这一切给你的时候，你能不能献给神？感谢着我们借着以弗所书跟弟兄姐妹这些分享，把荣耀归给主，谢谢。